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二：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公开地羞辱他，有意暗暗地休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胎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马窦福音所叙述的耶稣族谱及诞生的故事，两者都在强调一个重要主题：耶稣基督与以色列历史之间有其延续的一面，也有不延续的一面。同一个以色列忠心的天主，如今用了令人惊奇的方式给予新天主子民得救的恩宠，这是马窦圣使借耶稣族谱所表达的延续的一面。同时，圣使又以马窦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来说明其不延续的一面。耶稣是因圣神降孕的天主子，也是因若瑟的法定收养而成为达卫之子。主历第一世纪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婚姻通常是由两个家庭的长辈安排，分两阶段进行。先是在证人前举行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订婚，此后新娘继续留在夫家约一年，直到举行正式结婚仪式后才去到夫家。耶稣的降孕就发生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圣神承孕无需经过性行为，是圣神在天主创造及先知发言时赋予生命力量。天主在耶稣和他门徒身上工作时赋予力量的也是圣神。这可让若瑟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若瑟是一个义人，也就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按法律的规定，通奸者是要被处死的。可是若瑟又不愿意公开声明解除婚约，但秘密解除婚约却又不可能，因为需要有两个证人。这样一来，所有玛利亚的亲戚和镇民都会知道她怀孕的事。若瑟决定选一个折中的方法，她将不说明理由的静悄悄地休退玛利亚。她虽不愿要求公审，可是这样解决仍然会使玛利亚受到公开羞辱。唯一能防止此事发生，就是让若瑟跟玛利亚完婚，并把玛利亚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了。这也正是天使在梦里给若瑟的指示。在耶稣童年史中，天使共四次在梦里与若瑟对话，而这是第一次。在以色列传统经书里，天主常用上主使者的显现方式，尤其用于宣布以色列救恩史上重要人物的诞生。天使的报喜通常有五个部分：一、天使显现；二、人的害怕；三、天使予以安慰，宣告诞生，告诉孩子的名字及其含义，并预言孩子将来的伟大使命；四、人的拒绝；五、天使给的一个证照， 天使郑重地告诉若瑟说，这个孩子是出于圣神，并非出于任何不忠的行为。天主要若瑟和玛利亚在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彼此的承诺，他们也得到了天主将永远与他们同在的保证。天使宣布并且解释了孩子的名字耶稣，这是由若苏厄引申出来的名字，在主历第一世纪时是很普遍的名字，意思是天主帮助。假如再加上一个动词放在一起时，意思就成了天主拯救。在马窦福音中，耶稣宽恕性的罪赦救恩使命是被运用在治愈的故事里，在最后晚餐中他对门徒所说的话里也可得到证实。马窦福音引用的第一段希伯来经典出自以赛亚先知书，马窦福音引用旧约经文时常以这是为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作为开始。当然有时引用旧约经文时，马窦福音也例外的没有用这个确切的惯用格式。以赛亚亚向君王阿哈次宣布神谕说，不久将有君王的儿子诞生，这婴孩将是犹大国希望的征兆。在这个神论中用的希伯来字是少妇，重点是指在母亲的年龄，而不再强调这位即将生产的女子是否有与人发生过性行为。可是日后当希伯来经典被译成希腊文的七十贤士译本时，翻译少妇这个希伯来字时用的童贞女这个希腊字。按照希伯来文经典的原文，以赛亚预言的婴孩诞生是由平常的自然方式发生的，可是马窦圣使却采用了七十贤士译本的懂法，说耶稣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厄马努尔许诺的实现是整本马窦福音的骨架。若瑟按照天使的指示娶了他的妻子玛利亚，并且为他的儿子起名叫耶稣。马窦圣使再次强调玛利亚在怀孕和生产时为童贞女，可是25节所描述的若瑟与玛利亚间的夫妻关系则表达得很模棱两可，既不肯定也没有否认玛利亚是否一直保持童贞。在马窦福音开头的这一章里，圣使记述耶稣的身份被建立在与天主达卫王的血统和以色列历来的著名人物的关系上。耶稣具体表现出天主忠信及惊人的创造力，也表现出达卫的君王性，并彰显出他女性祖先及法定父亲若瑟的特质，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社会上一般人对义的了解，而这种了解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下一章焦点将集中在人们对耶稣诞生的反应，有积极正面的，也有消极负面的，并以相关地名的突出形象把耶稣与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黑洛德与贤士。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太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的白冷啊，你在犹大的群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罗德暗暗把贤士叫来，你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 他们一见那星，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随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及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在梦中得到启示，不要回到黑柳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马窦圣史没有描述关于耶稣诞生的细节，圣史感兴趣的是耶稣诞生的地点和人们对耶稣诞生的最初反应。耶稣诞生在白冷，达味被富有为王的地方，凸显出耶稣是达味后裔的王室身份。大黑洛德是主前40年由罗马参议院任命统治犹大地区，随之而来的是耶稣和黑洛德王对犹太人的君王头衔的权力之争。第一批来朝拜圣婴的是来自东方的贤士。Magi 这个字最初是指服务国王、有阶级身份的波斯司祭，他们不是国王或智慧之士，但擅长解梦。在这里，他们是能解释星宿预象的占星家。东方贤士经常被与巫术和魔法联想在一起，他们并不常受到尊重。然而，马窦圣史怀着好感和喜爱来刻画他们。这些外邦人对主耶稣的诞生做出积极肯定的反应，与黑洛德、司祭长和经师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个对比预示耶稣事工的对象也包括了外邦人，但是却被许多犹太人拒绝。值得令人思索的是，马窦福音二章叙述的故事具有历史依据吗？还是马窦圣史为了自己神学的目的而创作出来的？关于贤士在东方所见的那颗星，有些人认为它是于主前12至11年间出现的哈雷彗星，还有些人认为是主前7至6年木星和土星汇合的现象。另一种说法可能是马窦圣史创作了这故事以符合民间信仰的说法，即王室有人诞生就有天文现象出现，或者马窦也许是在以巴郎的故事做隐喻。巴郎是一位东方的术士，曾预言了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马窦福音二章六节一段以色列经书中的引文是由米五章一节及撒下五章二两节经文合并而成。马窦圣史习惯性地引用经书，以符合上下文的脉络以及他的写作目的。因为白冷是耶稣的出生地，他不再是犹大郡邑中最小的，现在成了在犹大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如同以前天主从白冷召叫达味去牧养以色列百姓一样，现今则是由耶稣来牧养天主的子民。贤士对耶稣的回应和门徒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一样的，贤士面对耶稣诞生的记号极其高兴欢喜，和门徒一开始接受耶稣时的高兴一样，也就像末日受到许诺的奖励时的高兴一样。贤士俯伏朝拜耶稣，也如耶稣步行海上平息风暴后门徒的朝拜，又如克纳罕妇人为女儿恳求时，耶路撒冷的妇女们和11门徒遇见了复活的基督时一样的朝拜。贤士献给耶稣最珍贵的礼物，正如门徒将他们自己献上，最后像若瑟一样，贤士服从了在梦中得到的天主指示，也如门徒遵守和服从了盟约和主耶稣的话。本文中没有提及贤士的人数或他们来自确切的地方。贤士是三位的传说，源自于他们所带的三件礼物。马窦圣史可能联想到圣咏72实际中提到的舍巴和色巴的君王给新晋富有的君王带来礼物，或许圣史打算用他们都是由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做隐喻。无论如何， 马窦圣使为将来所有从东方和西方来的人在天国里一起坐席做了布局。逃亡埃及，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每一部福音书都提到了那些从耶稣开始宣讲起就拒绝他，并积极地寻找机会置于他死地的人。马窦圣使更早提及这个主题，从耶稣在婴孩时，大黑洛德就想杀害他。在马窦笔下的耶稣是一位遭到暴力的受害者，但耶稣却教导门徒不要以暴力还暴力，而且还要爱他们的仇人，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然而，有时候躲避是为必要之途径。若瑟再次成为焦点，当他顺服地履行了在梦中天主传递给他的指示，他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逃亡到埃及，一个以色列人惯常逃避的地方。在这里引用欧瑟亚先知书，我从埃及叫回了我的儿子，这句话似乎奇怪，因为圣家才正要逃亡进入埃及。这是马窦圣使假设他们确实将来一定会离开埃及，如此就再次应验了经上的话。本文用了出谷记的隐喻，用以色列典型的救赎事件来确认耶稣。这里马窦圣使开始把耶稣塑造成梅瑟一样的人物，法律的权威老师。屠杀婴儿，那时黑罗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没有历史记载可证实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有资料证明黑洛德的残暴。犹太历史学家若瑟夫在其著作《犹太古史》第15章中讲述了黑洛德是怎样因他极端害怕权力被夺而杀害他的家庭成员。他在下令要把住在犹大地区的显赫家族的每一家中去杀害一名婴儿，以确保人们在他的葬礼期间服丧。屠杀事件提供了耶稣和梅瑟之间另一种的平行。回想法郎对希伯来男孩的谋杀，正如天主通过梅瑟的母亲和姐妹和法郎女儿的行动保护了梅瑟，在马窦的记述中通过了若瑟服从的行动，圣神的保护一路伴随着耶稣。再次从旧约的引证强调了经书预言的满全。马窦圣使引用了耶利米亚先知书描写以色列人被掳时的哀痛，以符合上下文脉络关系以及圣使的写作目的。死在贝特尔到厄弗拉大途中的拉黑尔，为以色列的后裔被放逐而啜泣。拉玛位于耶路撒冷北部大约5英里处，在放逐经过的路上，马窦圣使使用这经文表达以色列为被屠杀的孩子们的苦涩悲叹。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是以色列子民将结束痛苦预言的一部分，并传递上主的许诺，被放逐的以色列子民必会由敌地回归。定居纳扎勒。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旁 既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利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杂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杂勒人。正如梅瑟在要杀害他的统治者死后，得到天主指示返回家园一样，若瑟也按照天使的指示举家回到了以色列。虽然犹大王大黑洛德已死，但他的儿子阿尔赫劳仍然存在威胁。黑洛德把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阿尔赫劳为其长子，他统治犹大、撒玛利亚和伊杜莫亚十年之久，而黑洛德腓力伯统治了加里利亚海以北和以东的地区，黑洛德安提帕统治加里利亚和培勒亚。阿尔赫劳继承了他父亲的残暴行为，但没有他父亲的行政才能。若瑟再次在梦中得到指示，举家来到了加里勒亚，这里比犹大地区安宁。他们在离黑洛德安提帕的首府市大约四英里的拿杂勒村定居下来，有可能是因为在这里若瑟可以找到木匠工作，这也是促使他们选择纳杂勒安置他们新家的原因。而马窦圣使则将此看作是再次应验了经上的话。事实上，在经书里并没有词句说他将称为纳杂勒人，最有可能的是马窦在 Nether 这个字上玩弄文字技巧。 Nether 的意思是发芽或者枝干，也有可能发音成纳杂勒人，因而圣使用了伊撒亚先知书中的由夜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作为隐喻。这隐喻再次指明耶稣是达味王室的后裔，即明显的为耶稣定位，耶稣是达味王室的直系君王。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拿吉尔这个字上玩弄文字技巧，拿吉尔意思是献于天主的，而发音是献于天主的人也有可能发音成纳杂勒人。三松就是这一类人，许了特愿献身于上主，首献身愿的时期内不剃头，戒饮清酒和烈酒，这是一个记号，明显地指出他们这种人是与众不同的。作为他们为天主献身的标志，马窦圣使也许用了伊撒伊亚先知书的他必将称为圣者作为隐喻。总之，耶稣童年故事最后一句经文，他将称为纳杂勒人，是要描绘耶稣就是为成全天主对以色列的应许。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